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现在很多华人的生活是离不开微信圈的，我们每天自己的工作生活很多都可以通过微信圈反映出来。大家在分享自己的工作生活的同时，可能会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微信朋友圈可能也会暴露我们很多很多不应该透露的信息，有些信息透露出来可能就会对我们构成很不利的一些影响。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有可能你的朋友圈会让您输了离婚官司。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 Diamond Convey 的家庭法律师 Lucia 郭，好，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Lucia， 刚才我们提到了可能微信朋友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么在澳大利亚夫妻双方的社交媒体，我们不仅仅是朋友圈，微信朋友圈包括 Facebook、 Instagram， 夫妻双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可不可以作为呈堂证供呢？
可以的，目前我们案子里面常用到的微信朋友圈上面那些截图，微信的聊天记录的截图，以及呢 Facebook 上面的 post 和 Instagram 上面上传的这些照片，我们家庭法律师呢在起草证词的时候呢会把这些信息跟截图附上。那么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快捷有效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客人说的才是事实，
就是如果对方想要取证的话，很容易就从社交媒体上来进行截图，文字啊图片都可以。
对的，
那么想我们在澳大利亚打官司很多时候肯定还是使用到英文的，那如果说像我们华人常用的这些社交软件，比方说是微信，那常常我们都是用中文来进行阐述的，中文的这些文字可以作为证据吗？
中文的也是可以的，我们呢会找这个有资质的翻译人员把它翻译成英文。实际上呢，现在家庭法院的法官他们都很清楚，澳洲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这样子一个社会，所以呢不同文化背景的这些客人他们肯定是使用就是自己语言的社交软件来分享生活，所以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
其实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使用中文，其他语言的人同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对的，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切入到主题了，就是说离婚以后如果在使用社交媒体上有什么样的事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我们时常会遇到在夫妻关系和睦的时候，其实双方都知道对方的这些社交软件的这些密码的，如果是后来分手了，那我们建议客人的话一定要赶紧的修改所有的密码，这里面包括邮箱密码。另一半呢，其实在分手以后为了搜集进一步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他们依然会登录这些软件以及邮箱。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是有家暴历史的家庭来说，其实社交软件上面会有 location，所以透露发这朋友圈的位置啊，或者是住址这些的，这样子的话有暴力倾向那一方极有可能会找上门来，这一方面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这跟着这个线索的话就一步步就可以找得到了。
是的，
婚姻一般走到了尽头，彼此之间肯定是有很多东西是无法原谅或者容忍的了，那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去抱怨另一半对他不满吗？能暴露这种情绪吗？
我们是强烈建议自己客人不要这么做的，这个其实很常见哈，因为就是离婚所产生的就是各种问题，让人的压力很大，然后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去发朋友圈说这些事情。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如果这个案子已经是打到庭上面了，那么就任何公开的指名道姓针对对方的这些 post 或者是朋友圈其实是禁止的。抛开这个的话，一般这些朋友圈发了以后呢，我们常会收到对方律师信，就对方很生气，然后说啊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诽谤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之后来说双方律师的沟通就明显没有那么好，双方的关系就很明显产生了一个恶化，所以呢对于解决问题本身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还是走法律程序比较好。您这儿提到一个直指对方，那如果说不是明确指出的话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吗？
这个实际上是个很 tricky 的问题，如果只是分享自己的心情这些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打到庭上面很明确是知道是针对自己的另一半，那其实也是有可能会陷入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所以还是要很小心，尽量不要这么做。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比较您接触到的 case 当中，比如说分割财产的离婚官司有哪些是容易中招的这个社交媒体的信息？
举几个常见的例子吧。 比如说呢，夫妻分手以后，因为没有在一起住了，其实对方情况也不是很清楚，有一方会说自己很没有钱，或者是现在的收入非常的低，但是呢，我们就通过他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这些照片呢，就发现他其实经常的是出入这些高档的餐厅啊，然后或者是去海外度假了，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第二个呢，比如说夫妻某一方说自己是在某个阶段是没有工作的，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大家在求职招聘的时候都会用到 LinkedIn 这个软件嘛，那呢我们发现说，咦，为什么他在这个期间实际上是有显示自己是在某个地方某公司工作过的这些工作历史和信息，那这证明了他实际上说的不是真实的情况。另一个呢是关于同居的时间的，不管是已经结婚了还是说就是我们澳洲的同居关系啊，有一方有可能在分手以后会宣称说，其实我们的同居关系是非常短的，比如说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客人会拿出很多平时的照片以及社交媒体上面的这些记录啊，来证明一个真实的他们住在一起的时间，其实一早就有了，或者是其实到这个时间关系才破裂的，因为这个期间都有一些这样子的证据在。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多数是跟这个钱财有关系哈，钱被暴露了，然后生活花销、生活方式被暴露。那我们知道在离婚关系当中，除了财产还有一个抚养权，有时候也是涉及到的。那比如说是打抚养权的官司，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么小心了呢？
不是的，这个抚养权官司当中呢，这个社交媒体证据也是很重要的。首先呢，在一些聊天记录或者是朋友圈的截图上呢，有的时候是可以很好的证明，其实有一方的父母他会刻意在孩子面前去诋毁另一方，或者是破坏就是另一半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在澳洲呢，这一点是一个重中之重，就是说法官会愿意看到双方都是很有积极的在促进孩子跟另一半的关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行为上面的一个证据。第二个呢是，如果说我们认为其实对方他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孩子的时候，那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本来今天比如说周一下午把孩子送过去，他应该来好好照看的，他的朋友圈其实分享的显示他一整天都在外面工作，就是完全没有在家里面，或者把孩子就完全托给别人，没有自己来好好照料，而且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这样子其实对孩子也不是特别好。对，那最后呢，其实跟我们是比较相关的，就是也是最近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发现对方呢把孩子带到了人最多的这种绷带地区，你知道，就我们在新闻上有看到，就是说人满为患的，但是这一方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对对方他是完全不顾及这个疫情对孩子可能造成的这个影响啊，健康方面的哈，然后直接带出去各种去很人多的地方公共场所去，这些呢就证明就是他没有把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